相性为底故。是故一切相性，是故一切相性体容相摄故，体容相摄故，一切相相亦即相容相摄也。一切相相亦即相容相摄也。这一段我再从头读一遍。那就是全世摄事这个比喻，又热举一谋孔相相，即摄一切相相。如举一谋孔相相，即摄一切相相。举其余一一相相，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相相。何以故？以一切相相，即以彼相性为体故。是故一切相性，体容相摄故。一切相相，亦即相容相摄也。这是全世摄事啊。又热举一毛孔相相，毛孔相，这个毛孔相的那个样的相状啊，啊，那就是事啊。那个事就能够摄一切相相，一切的所有其他的，除了毛孔以外所有的种种相相都能摄，就是叫做摄事。如举一毛孔相相，即摄一切相相。这是说上边说的啊，如上边所说的举一毛孔的相相，就能够摄一切的相相。举其余一一相相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举其余的除了一毛孔相相以外所有的一一种种的相相，就是种种相相，亦复如是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即摄一切相相。意思就是一个毛孔相相能摄一切相相，其余的所有不是毛孔的一一相相也能够摄一切相相。何以故？是这样讲，是什么缘故呢？这个理由是什么缘故呢？下边这两句话，下边这几句话就是把它说明了重要点，就是解释的这个啊，这个界限怎么样设法，以一切相相即以彼相性为体故。主要点就在这儿，因为一切的相相啊，都是以那个彼就是指那个相相，以彼相一切的相相那个性，以彼相性，它有相就有性，以那个性为体，就是说一切相相呢，是以一切相性为体。是故一切相性，体容相摄故。因此之故，一切的相性就没有障碍了。那个体呢，能够圆融相摄，互相啊，彼此相摄。所以呢，因为相是以性为体， 性能够圆融相摄，那下边这一切相相就好办了，那一切相相一即相融相摄了，也就能够相融啊，相包容，相该摄这一切相相，这就是全都是事。哎，他这个意思就是主要的什么呢，全是舍事，要把那个事啊变成理，变成理体。它从哪儿来的呢？那个事啊，在前边讲过，事是由理而成的，从体起事啊，起用嘛，啊，从理而成事啊，从理而成事，要想事舍事，就得把事回归它的理，回归它的本体，回归它的本体，它本体能够相融相摄，那再说它从本体所现的事呢，也就能够相融相摄了。这样就是这样，就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，就好像说无不从司法界，流无不还归司法界，哎，还是啊，理事分不开，事事也分不开，都有连带关系的。举一个例子啊，好像一般这个做这个电影啊，这个影做这个戏啊，现在比如说也就是相摄啊，屋外的意思啊，比如说一张小纸，一个影幕哈，一张小影片，哎，就能够在那个电光上现出来，山河大地人物都能现出来，那就是事，但是它有那个电光就能现出来，哎，相摄的那种道理。下边就是节显差即无差，嗯，这个跟前边那个法合的一段一段的完全都是先对比的，以是屁股屁鱼的屁，嗯，以是屁鱼的屁故，以是屁股屁鱼的缘故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，一切佛一切众生同一净心如来之藏，同是一个净心如来之藏，不相妨碍，即应可信了，不相妨碍，即应正当的应可信，信可以相信了，嗯，这几句话一段，以是辟谷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同一净心如来之藏，不相妨碍，即应可信。这个啊，一个是如来藏是接着诸佛说，一个是约着众生说，嗯，约按照众生说呢，啊，这个如来藏呢，约着在众生方面说呢，叫做本名，就像那个镜子，就像那个镜子被尘所遮，灰尘所污染了，遮盖了，埋没了，所以叫做。有垢的净心，有垢染，就是垢不清净了。那要按照诸佛这样说呢，这个名呢叫做修名，修行而名的。众生呢是本有的名，光明的名，哎，本有的光明。那诸佛呢是修行， 如同那个尘呢，把那个明镜的那个尘呢磨下去了，把尘磨掉了，那个明呢就显出来了，这就是修。我们现在修就是等于磨尘，我们自己本来的那个明呢被尘给埋没了，现在要修就是在那儿磨呀，磨这个尘，所以称为啊无垢的净心了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比喻的意思啊不是这样的，刚才讲那个道理的是一般的道理，现在的这个比喻呢不是这样显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现在的比喻呢不说那尘那个镜子有垢没有尘没尘，不说那个，就是说一个明镜。现在的比喻是说这个明镜虽啊现象啊有差别，现象有差别呢可是没有障碍，就是一个镜子。这个镜子呢就是比如这个如来藏的体样，虽然是能够缘起啊种种的不同，也是没有障碍，只有一个静心。这就是说法界的体是一个，那一切众生一切诸佛啊只是一个如来藏的意思。这个比喻是这样讲法，不谈那个镜子是本名啊修名啊，不是那样说，那样是我们平常分析。这种讲法呢好像六祖大师啊，明镜亦非台，连个台都没有。那古来祖是修，那神秀大师啊就要有这个明镜的台，就要去明，常常要擦呀。在从前这个马祖啊，禅宗有个马祖，马祖在南岳那儿山上打坐，打坐的时候，这个南岳大师，南岳是禅宗那个南岳大师，不是天台宗这个，南岳有个禅宗南岳大师，就去到那儿看那个马祖就在那儿打坐，就问他说你在这打坐干什么呢，他说我在这修想成佛呀，那就是说有的在那要修行啊，要想成佛。那个南岳大师，那个禅宗南岳大师就拿一块砖头啊，就在马祖打坐的旁边，就每天磨的。那马祖一看他这个出家人拿一块砖老在什么不好好在那打坐干什么，就问他说，那时候他不认得他，谁也不认，那个马祖不认得南岳大师，你在那儿磨这个砖干什么呢，他说我磨砖想拿这块砖当镜子，想把它磨亮。马祖就说这个砖怎么，你这个砖你磨到什么时候也做不了镜子，这砖怎么能磨成镜子呢。那南岳大师就说，那我磨砖不能做镜，你在这打坐岂能成佛呢，你在这坐就能成佛了吗。这一说把这马祖啊打动了，起了疑惑了，这个道理很对不，他磨砖我说不能做镜，那我在这打坐他说不能成佛，这个道理比对一下还真有道理，那他就在这做不成了，做不成了就问南岳大师说我应该怎么样呢，到底应该怎么样修行啊。这个南岳大师就说呀，说如果是一个牛拉车，这个车不走，那你要打车呀还是打牛呢。哇，这一句话马祖明白了， 然后就跟着南野大师一起呀、啊，打都不走，你叫我做什么做什么。他就明白了，打车是不成，要打牛啊。这牛是什么呢？大家要看一看什么叫牛，主要的这个牛是什么。所以呢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修行呢，就是说一个本名一个修名，有深有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要开悟的话，你悟什么名呢？下边就是用经来引证的文了。是我读啊，是故经言，是故经言，譬如明镜镜，这个两个镜镜，头一个是清净的镜，第二个是光那个照的镜子，镜镜清净的镜子，就是譬如明镜镜，光明的清净的镜子，明镜镜，随对面相现，随着对着那个相，那个相啊，这个相就是立人和一个大象的相，就现了，随对面相现，随对面相现，各个不相知，各个不相知，不能不互相知道。业性亦如是，业造业的业，性业的性，体性的性，亦如是，业性亦如是。下面此意云何？此意云何？为明镜镜者，为所谓光明清净的净，为明镜镜者，即于静心体也。即就是比喻的喻，静心体也。随对者，随对者，即于静心体具一切法性，即于静心体具一切法性，故能受一切熏习，故能受一切熏习，熏习，随其熏别，熏习差别，熏别，随其熏别，现报不同也。现的果报不同，现的报不同也。面者，面就是对面的面，即于染净二业也，即于染净二业也，相现者啊，相现，刚才说的那个对面相现，即于心体染净二性，相现者即于比喻的于心体染净二性，以熏力故，以熏习力，熏力，熏习的熏，以熏力故，现染净二报，果报的报，现染净二报也。 各个不相知者，各个不相知者，即于静心与业果报，即于比喻的于静心清净心啊，即于静心与果报各个啊各不相知也，即于静心与业果报各不相知也。业者啊，业果的业，业者染净二业，染净二业，和上面也，和就是人一口的和，上边的那个面，那个面对面的面那个字，和上面也。性者啊，法性的性，性者即是真心染净二性，性者即是真心染净二性，和上明镜，和上边的明镜，这个和人一口，合并的合，和上明镜具一切相性也。和上边那个明镜具一切相性也，亦如是者。亦复如是的那个意，亦如是者，总结成此意也，总共结成了这个道理，此意也，总结成此意也。又复长行问云，长行就是那个一。长短的长，行走的行，长行要念长行。又复长行问云：心性是一者，心性是一者，此句法性体融，说为一也。根据的句，此句法性体融，圆融的融，此句法性体融，所谓一也。云何能生种种果报者？云何能生种种果报者？为不解无差别之差别，为所谓的为不了解，不解无差别，无差别之差别，故言云何能生种种果报也？故言能生，故言云何能生？故言云何能生种种果报也。好了，到这儿一打断。我们研究这个，等于一方面研究佛法，一方面还读古文一样。嗯，这个懂了，古文就好懂了。嗯，前边啊法说，然后要用譬喻说，都说完了。现在还要引证啊，引证要引经啊，哎，引经，引经据典呢，啊，引经呢，这个是初初就引的，这个叫，他说是华严经，这个是寄诵啊，啊，是故经言，经上的一个寄诵。寄诵就是刚才我读，譬如明镜镜， 虽对面相现，个个不相知，业性亦如是。这四句啊，是引经典里头的这个偈颂。这个偈颂不好懂啊，这个是譬喻啊，啊，连法也有啊。所以下边的文呢，刚才读这些个，大部分就是解释这四句话的。哎，说譬如明镜镜对随对面相现，各个不相知，业相亦如是。怎么讲呢？此意云何呢？这个偈颂的道理是云何的？什么意思呢？下边就解释了。为明镜镜者，就是解释那头一句啊，比如明镜镜啊，啊，是比喻于什么呢？即于静心体也。明镜镜就是比喻静心、清净心的体。
嗯。
哎，那随对呢？随就是跟随的随呀，啊，常随佛学。随对者这两个字是比如什么呢？即于静心体具一切法性，故能受一切熏习，随其熏别现报不同也。你看呢，这个镜子是个体啊，跟外边东西一对，随对，这意思说那个相还没有现。你看我们要照镜子的话，你一站着它就出来了，但是这个地方讲它还没有出现，对是对跟镜子对面了。你看那个多微细呀，这一对不要紧，那个影子还没出来。这个时候是比如什么呢？即于静心体呀，具一切法性。一切法性是什么呢？染的性、净的性都包括了啊，聚那么多的性，这个镜子体上一对就是聚那么多的性。所以呢，故能受一切熏习，因为它体呀具足有那么多的染净的法性，所以才能够接受，故能受，能够接受一切法的熏习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不具足那个性，他熏也熏不进来，熏不进来的。你比如说，你不种花生，你种一个石头进去，你再用什么样肥土肥料，什么样水土阳光，它也生不出花生来，因为它没有那个性。没有花生的性，它是石头性，就是说你熏不成。所以这个体呢，具足一切染净法的性，才能受熏，受它的熏，受外头一切的熏习。随其熏别，随一切法染法净法的熏习而有的差别呢，现报不同也，显现出来的果报就不同了。看你是用什么法熏习呀，染法熏习果报，净法熏习的果报当然不一样了。这个一对，哎，就跟这个镜子一对，这马上这个地方是就对的，这个变化就从这儿来了。面啊，这个面相的面与什么呢？比如染浆二液。染浆二液呀，就是说熏完了以后，受熏了以后，哎，是染，受染法熏就会有染的液，受净法熏就会有清净的液。这个面就是比如这两种液。哎，你好像我们一照镜一对，然后那面跟着那儿就有了液。 象限呢，那个象啊，形象的影子了，就现出来了。那个是比如什么呢？一心体染净二性，一训力故现染净二报也。就是比喻这个清净心的体上啊，哎，有这个染净两种性，然后呢，又依它外边染法净法熏习这个力量，然后熏习了以后又现出来的果报，这叫现象，就是这么快。你找马上进去，马上就熏出来什么人就是什么啊样，什么样子就是高的低的好的丑的就现出来。所以这个熏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当然都具足了啊，染性净性现在都具足了。现在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说这个熏，哎，看用什么熏。现在我们学佛就是说选择了，我选择用佛法来熏，那将来的果报就不一样了啊。比如说念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来熏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对比一下就知道，要用杀人放火来熏的话呢，那就是可怕的果报了，哎，就受苦了。那我们，那现在我们选择是念阿弥陀佛，是研究佛法的熏，那样那个果报还用问吗？一定不是可怕的果报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这就可以比对知道了。各个不相知者。这第啊，刚才讲的是第二句寄送啊，非对面相现。现在第三句，各个不相知者啊，各个不相知是比如什么呢？基于净心与业果报各不相知啊，就是说清净心与这个染净的业受的苦乐的报，大家互不相知啊。你看不相知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受的什么好的报不好的报，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来受报。那前生的业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前生你造业时候怎么造的呀？没有属命取命通啊。哎，可是前生在造业的时候也不知道今生会受这个报啊。这就是说要知道就不做了嘛，就做好的了，就是不知道。可是现在说我不知道，那不知道的人我们研究佛法，你跟他说那佛菩萨知道啊，这个做好事得好报，做不好事得不好报。他说谁看着了先生的事情，还是不承认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也不承认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把清净的心体呀迷了，真心体迷了，就是说贪嗔痴的痴，愚痴被污名，愚痴就是迷惑，就是污名啊，愚痴就是不明白了，不是污名吗？这个愚痴啊把心盖住了，心里头黑暗了，没有光明了，所以做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而且在做的时候呢，就是叫做因缘生法，遇什么缘因缘相会，就会做什么的什么样的业。哎，所以这个缘也很重要。那做了呢，互不相知，这个道理，这个叫缘起法呀，互不相知吧。我们在讲这个互不相知，这个缘起法不相知啊。你比如说这一个木头桌子，这个木头现在是叫桌子，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，那么这个木头当初从哪儿来的呢？当初是一棵树，树从哪儿来的呢？树从一个树子在土里头长出来，慢慢长大的。那么它长大了呢，让人把那树锯了，那锯了要让木匠把它一块一块的给分了，然后该做什么材料就做什么了。 他们也不能够互相知道的。你看现在这个木头桌子，他知道它是树来的吗？他不知道。而且在木匠做的时候，锯的木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那么原来那个树呢，一棵大树锯的一段一段的，也不知道的，都是互不相知。那我们人呢，这个三世的因果啊，过去的因，现在果，现在因，未来的果，这个重重因果呀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我们眼前干这个，其实这也是凡夫的知道，还是不知道。眼前说，为什么说还是不知道呢？那眼前我们佛说无我，我们硬承认还是有我呀，说无我的道理还是不知道，都是互不相知。所以这个辗转辗转的不相知道，叫做辗转不相知道，这个迷惑的厉害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虽然不相知道呢，可是有连贯的关系，并没有离开啊，前后通通有关系，通通有关系。所以就是不知道，就净心与业果报通通不知道，各不知道，不想知道。这三句话呢，是这四句偈颂啊，啊，我再读。譬如明镜经，随对面相现，各个不相知，业性亦如是。上边那三句话呢，就是比喻。啊，现在这一句话呢，业性亦如是呢，啊，就是等于说的法。那我们这个众生的业性啊，啊，这个业，业是什么？性是什么？这个业性亦如是。业就是指的染净二业，染净二业就等于上次说那个面孔的那个面，就比如染净二业。业性的性呢，即是真心染净而性，就是指的真心具足染性净性这个性。那也就是和上边说那个净具一切相性的那个比喻，具一切相性，就是那个随对下边解释那随对的时候，不是说那净心的体具一切法性吗？然后就受熏呢，就是那个。亦如是，这是总结成啊这个意思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是说跟前边的那个比喻啊，那个道理啊，一个道理，就是亦如是。这段文呢，本来在到了这儿呢已经讲完了，可是下边呢他突然间又出一又复长行问云，跟上边好像一就不同，另起一段一个样。再说长行问云，长行问云，比如说心性是一者，此具法性体容说为一也，云何能生种种果报？他这是因为解释了，要没有解释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心性是一，云何能生种种果报？是这两句话连着的。那么心性是一，云何能生，云何能生种种果报？是他说又复长行问云，长行在哪儿来的呢？我们以前讲的不久以前讲过这两句话，在那前边文里头很久以前有过，说心性是一，云何能生种种果报呢？是前边来的，前边来的。这现在说引这个经啊，也是经上来的，经上来这两句话是啊华严经上的，华严经是菩萨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的话，这个样。那现在文殊师利菩萨问的话，这意思就是 形容什么呢？就是心行是以银河能生种种果报呢，就是解释无差别之差别的道理。那文殊菩萨还不懂无差别和差别的道理吗？这就是说文殊菩萨根本就懂，是因为菩萨有大悲心呢，怕我们众生不懂，为众生问的。在经典里头啊，很多啊菩萨罗汉呢问问题呀、啊，其实是问佛法呢，是带我们后世众生问的，不然我们就真是不懂，就没法了解了。所以菩萨罗汉先给问好了，让我们好知道，容易懂，这样子的来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说常常问，在前边说过的心性是一这句话，现在呢这是解释了心性是一者，你看突然间把前边老远前的话又说出来，这要解释了。这个解释呢就是与现在这个文呢对比，让我们明白什么叫无差别之差别，把那两句话要拿来这解释的意思。说此句法性体容说为一也，心性是一个，当然心性没有两个了。那这是根据什么讲的呢？此句根据法性，一切法的性那个本体呀、啊、是圆融而说的一。法性是本体圆融外的嘛，一个，但是是一个了，云何能生种种果报呢？既然是一个，为什么要生种种果报不同的，不是一个了呢？能生出来这么多东西呢？为不解无差别之差别，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呢，问这个问题的人呢，他不了解无差别之差别，无差别之中的差别，就是那句话，这个道理呢他不了解，所以才问呢，故言云何能生种种果报，才说这句话，这意思。那现在这两句话无差别之差别的道理，把它分析一下，心性是一，是无差别，对不对？心性是一，当然无差别呀、啊，一个怎么差别呀、啊？可是云何能生种种果报？种种果报就是差别。那种种果报，这个差别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能生谁能生？谁所生呢？那就得说心性是能生，种种果报是所生。那能生的心性是无差别，所生的种种果报就是差别。那差别是从无差别而来的，叫做无差别之差别，就是这样解释啊。今天就先来看好了。